恩主，我们感恩，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我们在今天这一个的孝亲节当中，我们继续透过你的话语来思想家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福分，让我们晓得如何借着你的话语来爱我们的家，来建立我们的家，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求你赐福于我们，让无论是讲的听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蒙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的家庭真可爱，真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吃香。虽然没有好花园，却来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这首诗歌是我从小的时候在一部的卡通片里面学唱的一首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描述一幅很美的图案，表达了家的可爱，讲到家的温馨，讲到家的美满。而且这首歌它的曲调很轻松，所以呢，在哼哼唱唱的时候就不会太难，朗朗就上口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首歌其实不陌生哈，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我有时候在想家的时候，我都会哼这一首的诗，哎，不诗歌哈，这一首的歌来疏解我对家人的想念。我相信家这一个的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身为华人，我们对家的这一个顾念，还有对家的定义，对我们来说家非常重要。我曾经在马来西亚读这个我的 diploma， 就是这个怎么说 diploma 文凭哈，文凭课程对证书的时候，其中我有一个教授就跟我说，以前啊，我们华人的家是这样的家，怎么样的家呢？啊，是四合院哈，所以我们华人的家和其他的国家的家是不同的观念。什么不同呢？我们建立四合院的方式，意思是我们的华人是一个家族住在一个家里哈，一个家族住在一个家里，中间那个地方，被我压掉了。中间那一个地方，你会看到是一个露天的花园或者是空地，平时一家子呢就可以坐在那里怎么样，乘凉。休息、谈话、喝茶等等，进行一些的这个家庭的活动。如果我们再稍微注意一点，我们华人从吃饭的桌子开始，我们的华人吃饭桌子是什么样子的？圆形的哈，圆形的，大伙呢就围在一起吃饭，所以圆圆哈，团圆，一家团圆。我们很看重团圆，表示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缺席，团团圆圆。如果圆缺了一个角，那还是圆吗？不是了。所以呢，家在我们华人的定义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啊，是哈。我们华人看重家的团圆，而这种的观念是上帝喜悦的，因为家也是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很宝贝的产业。家在圣经当中呢，它和房子是互通的，所以家不只是表达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家居住的地方而已，家是更强调什么呢？强调住在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存在的重要的地方。所以呢，每一个成员在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是没有用的，在家里每一个成员都是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缺席。所以呢，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要委身于爱这个家的责任，不是只是爸爸妈妈爱家就好了，做孩子的也要爱家， 不是只是公公奶奶爷爷爷爷奶奶爱家就好了，其他人就不用爱，不是的，而是每一个人都要扛起这个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到六章四节，他很清楚地强调了家中每一个成员应当有的重要身份还有责任，来建立这个可爱的家。那么上一次我们有看到保罗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是以为众圣徒祷告的方式来说明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拣选的圣徒，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过的是全心还有住在光明里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六章四节，也是记载在保罗他围着圣徒要在基督里面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呢？一个全心的生活的祷告中。所以保罗也为我们爱我们的家来祷告。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全新的基督徒，我们被耶稣基督改变，有一个更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的家庭包括每一个成员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被更新，都要过圣洁的生活，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透过报纸，透过新闻，通过网络的报道，我们很容易看见我们这一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其实并不幸福，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些的家庭当中充满暴力纷争等等，他们没有办法唱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有些人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家，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家没有很强烈的观念，也有可能他们其中一个的家庭成员对他们的家没有一颗委身的心，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家的基础可能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一个幸福充满恩典还有爱的家必须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下这么说，请听我来读，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长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就好像刚才小朋友唱的那首诗歌，我们需要耶稣，所以耶稣流下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不但与上帝和好，可以住在上帝里面，同时也使我们和人和好，关系被更新，然后呢一起住在上帝的爱中。这个关系也包括了不只是我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同时也包括了我们和我们家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关系被更新。我亲爱的朋友，你住在上帝的爱里了没有？你和你家人的关系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给更新了吗？请问你家的根基是用耶稣的爱建立起来的吗？耶稣不只是要我们与人和好，耶稣更是要我们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有时候有些人说家人特别难爱，可是耶稣就是要我们特别的爱我们的家人，要我们和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用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来写的，提到家庭建立美好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家庭建立美好关系必须要从哪里开始先呢？必须要从夫妻开始先，就是在基督里建立夫妻之间爱的关系，就是建立可爱的家的最主要的柱子，这是最主要的柱子。为什么说是最主要的柱子呢？因为一个家是由一男一女相爱，在神的祝福之下建立起来的。而且呢，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神创造这一个的世界，神创造这个的世界的时候赐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第一个关系。所以第一个关系不是爸爸妈妈和孩子，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用了十二节这么长的经文来详细说明夫妻之间的委身责任和相爱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要请弟兄，你们暂时把你的耳朵关起来一下 因为接下来这一段话是保罗要对做妻子的信徒来说的，而且也是为姐妹们的祷告，就是22到24节。22到24节，请姐妹来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顺服这一个字在原文当中是服，是受辖管，这个辖管的意思。同时保罗也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这么说，他说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他也这么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是相宜的。相宜在原文的意思是合适的，是对的。那么姐妹们，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绝对不是说妻子和丈夫的这个地位不公平，不公平 不平等的意思。他绝对没有鄙视贬低女人的价值。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这段经文当中他是要强调妻子和丈夫的角色是有分别的。如果以天父来说的话，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一般的天性男人会比较果断，女人会比较优柔，那么男人比较倾向于理智，女人呢就比较倾向于情感。男人体壮可以承担一家的保护还有供应的这一个责任，而女人心思细心啊，男人他心思没有像我们女生这样会想太多，女人心思细腻可以承担照顾还有安慰儿女的责任。所以呢保罗说上帝因为我们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上帝把家领的这一个的身份所要负上的责任分别出来，上帝把家里领导的这一个责任托付给谁？托付给丈夫而不是女人。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上帝没有让女人做头，而是上帝让女人成为上帝的好帮手。故此保罗在这里就说妻子顺服丈夫是合宜的。那么顺服在原文当中他很注重的就是你是要从内心真的能够服，不是不服气的，不是 OK 了我吞下这一口气了，而是心里真的能够服，从内心自愿的来顺服。当你内心自愿服的时候，自然外在就会顺了，自然外在就会顺，这个动作就跟着一起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保罗在这里他也强调他反复的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来加以说明夫妻的关系是根据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他强调教会他自愿来顺服基督，因为基督他为教会无私的付出。今天我们教会会顺服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无私的付出。那么保罗也在这里说明丈夫要像基督一样要无私的付出来爱你的妻子，所以是相互的这个关系。这一段等一下我们会在保罗为这个弟兄祷告那一个部分我们加以说明。保罗说妻子的丈夫的爱绝对可以使妻子凡事都顺服他，就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凡事顺服丈夫在这里表达了是什么呢？表达了我们这些做妻子的本分还有我们的品行，也表明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接纳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委身还有从天上来的这一个职分。你成为人的妻子是政府给你的职分吗？不是，是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当你愿意凡事顺服你丈夫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表明我们接纳这一个婚姻，神给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委身还有这一个从天上来的这一个职分。当你愿意这么看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 在当中去享受这一个的过程。所以各位为人妻的姐妹们，或者是将来为人妻的姐妹们，上帝给我们成为女人的第一个的职位就是妻子，好帮手。而上帝看这个身份是尊贵的，也是他给我们的天职，更是他对男人的一个的祝福。你看一看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来，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你的贤惠是上帝给你丈夫的这个福气呀。还有嘞，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这么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姐妹们，你的身份是多么有福气的，也带给你丈夫福气。让我们透神透过我们弟兄姐妹们，神透过我们身为妻子的身份，我们的自愿，我们的顺服，甚至在言语上温和的顺服来赐福我们的丈夫。神也透过我们的顺服带给我们的丈夫尊荣和喜乐，好让我们的丈夫可以知道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有何等重要的角色。同时姐妹们，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丈夫的时候，也是陪伴我们丈夫学习什么呢？学习拥有越来越像神的形象。神有什么形象啊？君王、谦卑者、领导者、父亲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可能你心里已经有在想到的一些的责任哦。这些责任都需要我们陪伴他们一起去学习去拥有的。当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还有更多我刚才说不出来的，来不及在这里提的，好姐妹们，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这些表现就是表明了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这个爱的言语围着我们丈夫多走一里路。说到陪伴丈夫，我在这里我不得不称赞我不得不赞扬这一位马来西亚刚刚出炉的第七任首相夫人 Siti Hamah。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注最近马来西亚选举的事情。这个姐妹 Siti Hamah， 她其实已经曾经 一度已经担任过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首相夫人。她的先生马哈迪医生曾经是马来西亚第四任的首相，从1981年开始担任了22年的首相，后来退休了，如今93岁、哦、再一次的出来担任这个重任。他的太太一直都默默陪着他，一直默默支持他，甚至他要到处去演讲等等啊，他都陪着他的丈夫到处去奔波。当然这个职分不容易，所以前两天在公布马哈迪医生成为这一个首相的时候，他的太太竟然是怎么样掉眼泪啊。他掉眼泪当然他高兴，但是呢他的担忧更多。因为他的先生几岁了？93岁的人年事已高，很疲累的，而且要担心国家大事。但是这个姐妹她怎么样？她愿意多走一里路，她选择顺服她的丈夫，她选择她丈夫所选择的成为她的后盾，支持她，陪伴她，将他们的晚年完全奉献出来，只为了什么呢？让马来西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姐妹们，她不是基督徒哦，可是她愿意顺服她的丈夫。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姐妹，让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在这个妻子的天职上，我们竭力的以顺服基督的爱来顺服我们的丈夫了吗？如果你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请你继续下去，把这一份的顺服继续成为神在你的婚姻中对你丈夫的赐福。如果还没有的话啊，还不迟哈，从今天开始，让神的赐福从今天开始在你的职份上令你的丈夫拥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还没有结婚的姐妹，那说我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让自己继续沉淀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生活当中预备自己，也从那些已经成为人妻的姐妹们身上学习怎么样成为才德的夫人， 并且顺服神的话语，预备自己将来成为一个荣耀上帝造就丈夫的妻子。 OK， 接下来说完姐妹了，那请姐妹自动的把耳朵关起来一下，弟兄可以把你耳朵打开了，因为接下来保罗的祷告是为了你。保罗祷告是为了你，保罗他祷告完妻子应该要因为丈夫无私的爱而顺服，如同顺服基督一样，他马上用了七节的经文，从25到31节来作为圣经中做丈夫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听25节开始到31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像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甚至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对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在这里他借着七节的经文，他用祷告的方式来告诉这个弟兄们说，妻子对丈夫对妻子的爱不是一般男女之间的爱，丈夫对妻子的爱必须是要披戴基督的形象，基督舍己爱教会的这个委身态度来爱妻子，不是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爱。所以他特别在这一个经文当中，七节经文当中呢，他用了5个的动词来表明了基督对教会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也是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同样的要怎么样的爱你的妻子。这5个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将教会洗净，使教会圣洁，好把教会献给自己。弟兄姐妹，这个5个的弟兄姐妹，这个5个的动作，也就是每一个圣徒经历基督救恩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神救恩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先来看前面2个动作，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在这里他强调舍己，舍己在原文当中是指牺牲，所以弟兄们，你对妻子的爱是要牺牲自己的爱，是不自私的爱。这个的爱是丈夫愿意为妻子的需要而着想，比如说丈夫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做妻子认为对的事情，认为重要的事情，丈夫愿意牺牲自己的体力去做妻子做不到的事情，随时成为妻子的保护者，谦卑放下自己所谓的尊严，所谓的尊严就好像耶稣基督谦卑道成肉身一样，来聆听，聆听谁呢？聆听同理你太太她的需要，她的心声，同时呢也鼓励你的太太。弟兄，这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要我们去学习的。同时这一个舍己的爱也是放下自己去聆听妻子的意见，或是做错事情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承担自己错误的勇气。舍己的爱是即使丈夫让妻子流眼泪，流下的眼泪不是伤心愤怒或者是忧虑的眼泪，而是因为你无私的爱而感动所留下的喜乐和幸福的眼泪。保罗说完舍己的爱之后，他接着另外3个动作，就是把教会洗净，使教会圣洁，好把教会献给自己。主耶稣基督爱教会，所以呢他用自己的宝血洗净教会，使教会能够成为没有污秽没有缺点。刚才他说什么？没有皱纹，没有皱纹，而且呢是尊贵圣洁和荣耀的教会。保罗用这个例子来祷告丈夫也是要如此的，使你的妻子成为尊贵圣洁无瑕疵的妻子。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不是要我们对我们的妻子怎么样吹毛求疵，指出哎呀你有什么缺点，而是要身为丈夫的我们要学习基督，好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成长，使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成为教这个妻子的头，来引导教引导我们的太太，引导我们的妻子一起成圣。所以妻子成圣的同时，谁也在成圣啊？丈夫也在成圣啊，丈夫也在成圣。继续的，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详细的为弟兄祷告，同时他也教导，他说一个真实有爱的丈夫，他是不会苦待和他联合成为一体的妻子。没有人会苦待自己的身体的，你的妻子跟你联合成为一体呀，就是一个身子。一个有爱的丈夫不会苦待他的妻子，他会把他的妻子当作是自己的身体来爱来保养。保罗在这里他暗示，用爱自己的身体的态度去爱妻子的人是不会吃亏的，因为这个是爱自己的表现。一个敬畏神还有熟知婚姻目的的人，他绝对不会讲求妻子的付出是否能够满足他，反而他会讲求的是什么呢？自己所付出的有没有达到爱妻子，让妻子陪他一起成圣的这一个目标。所以弟兄，从以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身为丈夫的天职是比对妻子还要严格，他其实对弟兄反而更加的严格。但是这个是一个神圣的身份，上帝在创造男人的时候，除了让男人在伊甸园里面成为管理员之外，他给男人在人与人之间第一个身份就是丈夫。所以上帝看重这一个圣这个圣洁神圣的身份，上帝要你怎么样呢？引导你的妻子成圣，还有要你爱你的妻子好像爱你自己一样。这就是只有丈夫可以对妻子表达的这个爱哦，也是神要求的。所以无论你是已婚的弟兄，或者是将来为人丈夫的弟兄，只要你愿意活出身为丈夫的这个神圣身份来爱你的妻子，这将会使你的妻子可以在你的婚姻里面感受什么呢？感受身为女性应有的尊重，感受应有的尊重。同时呢，这个可以帮助你的妻子在她的生活当中随时活出女人真正的尊严、自信还有魅力。所以这个是要彼此配搭的。同时呢，当你愿意这么爱你的妻子，委身爱你的妻子，也是一个激励妻子顺服的保证，顺服的保证。接着当你愿意这么爱的时候，妻子也顺服而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将是你妻子对你在婚姻中正确的顺服，正确的顺服。那么接下来请姐妹也把你的耳朵打开，这一段话是保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32到33节。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也应当敬重丈夫。所以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敬爱妻子，是一种夫妻之间相互的关系。两个人都必须在神所赐下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要竭力的做好自己的本分来满足对方，使我们的顺服还有我们舍己的爱可以建立可爱的家庭这个主要的柱子，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成为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众人的祝福还有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活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的榜样，请问我们怎么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请问我们怎么能够再向其他人做美好的见证呢？所以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爱我们的妻子，敬重我们的丈夫，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学习榜样，造就他人也从来顺服 来敬畏我们的神，来荣耀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保罗祷告圣徒以耶稣基督的爱建立家的根基，那么 他首先是用刚才说的，在基督里建立夫妻之间爱的关系，成为一个爱的柱子。接下来他要为我们建立这个房顶，建立这个房顶还有其他的墙壁了，来祷告。是什么呢？先是这一个柱子，接下来就是在基督里建立父母和儿女之间爱的关系。请你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养育他们。 OK， 保罗在这里他很小心翼翼地教导我们听从父母，听从父母他告诉我们不是神对我们施压，不是一个强压制的命令。他说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一种的尊重，也是一种从神那里我们自戒，听从神的这个行动，也是表明了我们对神的责任。这一个的行为孝敬父母也被解释是正确的。中世纪的神学，在中世纪的神学，他们把儿女听从父母列入什么呢？列为这一个天然的公平这一个的范围里面。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把这个自然的、天然的这一个律例已经刻在我们人的心里，是我们每一个受造物都必须要这么行的。所以呢，这一个行为不是只是我们基督教伦理的范围，说哦，你要孝敬父母，而是每一个文化和民族所都需要承这个承认还有强调的权威。所以这个是自然的，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我们都必须要怎么样孝敬父母。而且神在这个旧约当中将这个应许的律例颁给这一个的摩西，刻在石板上给世世代代敬畏耶和华的人。你还记得这一个的十诫吗？好，十诫在当中神特别强调，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他特别强调。犹太人他把十诫的划分跟我们一般的神学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我们通常把这个十诫这样分，前面四节是对神，后面四节是对人。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分的哦，犹太人是前面五节一直到当孝敬父母，这个是对神，之后呢全部都是对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把孝敬父母当作是人对上帝尽责的一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没有任何人能够代表神除了耶稣基督，而父母亲就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当我们愿意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畏我们的神，而且父母是将神的权威和慈爱传递给我们的主要人物。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旧约时期，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他马上就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见孝敬父母是敬畏上帝的一个部分，也是表明了上帝和他的百姓独有关系的一个记号。那么如果那些不愿意遵行的人呢，违命者会怎么样？利未记二十章九节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归要到他的身上，他的罪归到他的身上。那么还有生命记第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城的城门，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所以弟兄姐妹，咒骂父母不听从父母的，在那个时代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何等的严重哦！不过呢，保罗在这里他不愿意用旧约如此严厉的语气来叫人，你一定要遵行哈，遵行这一个的孝敬父母的诫命。他宁愿以神的应许来提醒我们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我们愿意孝敬父母，弟兄姐妹是有福气的，是有奖赏的，就是神必按，耶和华必按他的应许赐福我们。保罗说这个应许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得福就是使我们在物质上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在世长寿呢是在我们的寿数上，我们的这个岁数上神给我们福气，也就是在地上长久，地上长久。所以神要我们听从他的话，孝敬父母也是对他是一个责任。但是在孝敬父母在这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实际上会引发两个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什么都要听呢？啊，是不是什么都要听？保罗在这里，他马上就用在主里听从父母来解决我们的疑问哈。他也曾经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20-21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保罗在这里所指的凡事哈，凡事可能有些人就会在想，特别是少年的，你会心里会想，哈、啊、真的吗？什么都要听啊？那我不是没有自由了？我们现在是讲究自由的世界哈，少年人可能会认为讲我什么都要听，那没有自由嘞。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如果爸爸妈妈的命令不合乎圣经怎么办呢？请稍安勿躁哈。保罗他这里所说的凡事和在主里，是指不违背神的原则之下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听从我们的父母亲。OK， 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什么是不违背神的原则听从父母呢？举例来说，如果你是生长在非基督化的家庭，可能你刚刚信主，你希望受洗，但是父母亲不赞同的话怎么办？我在这里我个人是不鼓励你违背你父母的意思，坚持我就算跟他断了那个关系，我还是要受洗，好，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受洗虽然是耶稣基督吩咐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违背父母的意思，这个会造成父母亲对教会更加的反感。我觉得可以好好的祷告，等待最好的时机，因为我相信上帝的作为，上帝可以改变你，肯定也可以改变你的父母亲。我在11年前我曾经见过一个的少年人，他在少年团契他很热心的服侍，很热心，什么都做。而且我发现这个少年人他非常有这个做领袖的潜能，可是呢他不是职员，因为做职员必须要怎么样，要受洗，要入会。后来他，我就问他的牧师，我就说，哎，牧师啊，你的教会里面的这一个少年人很热心哦，而且可以做领袖，我听说他还没有受洗，所以不能够成为职员，为什么呢？原来是他的父亲坚持反对他的儿子受洗，因为他的父亲是信奉民间信仰的，是拜祖宗的，认为说受洗了以后将来过世了，那么就没有儿子可以供奉他了，他们有这一种的想法。所以不管这一个牧师们怎么劝这个父亲，这个父亲一直的坚持，就是我的孩子可以去教会，但是我的孩子不可以受洗，哈，不可以。不过呢，上帝很奇妙，6年前的3月我在我的这个面子书上面，我就看到施乌卫理神学院第20届的这个的短宣结业里，就是有他们有给这个少年人可以进去读3个月的短宣，3个月的神学课程。在这个照片里面我揉揉眼睛，你知道我既然看到这一个的少年人的出现，我看到这个少年人出现在这一个毕业典礼，他不是去帮他朋友庆祝哦，而是他是其中一个的毕业生。我看到的时候，我马上就为他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课程不只是要受洗，你还要入会，你还要加上什么审核过了，你才能够参加这一个的课程。 所以从这几点他的毕业，我知道他终于受洗了，而且加入这一个三个月的课程，我相信是他带着他爸爸的祝福进入神学院来受这一个的短期装备。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违背父母的时候，神会透过你的信仰，你的见证去见证他的荣耀，甚至改变他人的信仰。假设除了受洗以外，父母亲要求儿女去做坏事啊，或者是祭拜偶像的话，那身为儿女的我们就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好好跟我们的父母亲谈，并且拒绝服从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举动，好让我们的父母亲明白我们的意愿，更是能够学习敬畏我们所尊重和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那么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提的第一个问题哈，是不是什么都要听？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做儿女的是谁？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哈，这一条的诫命他没有提到，这条诫命适合什么样年龄的人哈？因为他不单是适合在年轻的子女，他也对任何一个年龄的子女都是他神对我们的要求。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个阶段，我们身为儿女都应该要用合宜的方式来孝敬我们的父母。虽然我们华人，我们看重孝道，我们是看重孝道的民族，但是我们也是很含蓄的民族，我们常常都会因为含蓄而错过我们对父母亲说我爱你，常常把我爱你变成放在嘴巴里面，放在心里，爱在心里口难开说不出来。所以今天姐妹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年龄，若是我们父母亲还健在的话，让我们把这份的爱表达出来。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和所有为人儿女的这一个的弟兄姐妹，我们分享五个爱的语言。虽然听起来很老套，好像每一年可能牧师传道人都在这边讲说，我们要做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通道来表达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爱。第一个就是送礼物啦，送礼物给我们的父母亲。今天是孝亲节，我相信一定已经很多人已经预备好你的礼物，即使你父母亲不在这里，你可能都已经寄回去了还是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不好意思去送或者是预备，但是其实你知道吗，礼物是一种具体的象征，当中包含着我一直很想念你，感谢你，我爱你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预备的话还来得及，好，预备一下送给你的父母亲。或者是肯定的言语和行动，赞美鼓励的话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说我们很含蓄，华人很含蓄，我们常常都是口是心非，所以错过很多的机会。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父母亲知道我们内心对他们的肯定，将它说出来表达出来。五年前我在墨尔本念书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张卡给我的妈妈，给我的父母亲。那张卡我就表达了，虽然以前父母亲对我我妈妈很爱打我，因为我小时候很不听话，我就说小时候虽然我很不听话，但是你很爱我，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我。我就写了这个肯定的话和感谢的话给我的爸爸妈妈。后来我现在嫁人了，来到纽西兰，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回到我的娘家，我看到我妈妈的梳妆台那里那张卡就架在她的那个镜子那里。那张卡已经很旧了，褪色了可是她还架在那里，我就不好意思说为什么你还放在这里。她说因为这是你对我的爱，对我的肯定。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趁着这个孝亲节的机会来肯定父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举一动。我相信做父母的一定心里会觉得很窝心，你的一句爸爸妈妈我谢谢你，这句话足足可以抵过你父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你的一切辛酸，这是对他们为人父母的一个肯定。所以在座的，如果你想要对你父母说感谢的话鼓励的话，那么心动不如行动，不要放在心里崇拜完以后现在很方便嘛，有电话，有WeChat，有什么都有网际网络，赶快打给他们一下告诉他们我爱你这句话。那么第三个呢，为父母做精心的事情。怎么样为父母做精心的事情呢？我曾经有一个的朋友，他也是在墨尔本读书的时候，他很少回家，一年只能够回家一次他一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花很多时间陪他父母亲，然后要离开了又舍不得，我怎么办呢？他父母亲还没有信主， 他就为他的父母亲做一个很精心的动作，他用这一个小小的贴纸哈，我们叫什么便利贴，他写了很多经文或者是提醒他爸爸妈妈的话，贴在他爸爸妈妈有时候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啊，梳妆台呀、啊，有时候他把经文哈、哦，他妈妈的那个梳妆台这样子拉出来，里面就有经文等等等等哈、哦，他写了很多，然后满屋子贴哈、哦，然后等他走了以后，当他还啊妈妈想爸爸妈妈想他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他所写的东西，看他所写的这个经文，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去做精心的事情，与我们父母亲沟通，花心思了解他们，陪伴他们，直到他们觉得他们的存在是被珍惜的，我相信这一个精心的事情将会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父母亲 生命当中最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OK， 那么接下来合宜的 身体接触，这个也很重要。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抱抱你的爸爸妈妈或者牵你爸爸妈妈的手是几时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77岁的老婆婆，她躺在医院里面，那时候她昏迷，然后呢有时候是清醒的，情况很不稳定，但是她却有一个很强的求生意志来支持她生存下去。什么力量使她可以这样的有这样强的求生意志呢？是来自一个很小的肢体语言，就是她的女儿摸她的手，她说这个带给她安全感、温暖和求生的意志哦，所以让我们想一想，上一回我们牵我们父母的手是几时的事情？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去牵他们的手哦。最后一个，原谅和感恩。刚才我说了，我小时候很常被我的父母亲被我的妈妈打哦，因为我不听话，所以我小时候很怕我妈妈，很讨厌我妈妈。但是现在回头一看，这些都是为我好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常常会想，为什么我的父母亲以前要这样子对我？为什么我的父母亲可能没有像别人的父母亲这么有见识等等等等等等那些的问题？但是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将他们的时间积蓄全部用来栽培我们，所以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来提升我们，特别是我们上一代的父母亲，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付出来建立整个的家，他们也把他们的所有都用来爱我们。所以我们的父母亲如此爱我们，甚至我们的父母亲也包容我们呢、啊。你还记得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父母亲原谅你的样子吗？小时候顶撞的时候，你闯祸的时候，是谁来保护你呀、啊？是谁张开双手随时让我们有休息依靠的地方？是谁让我们挡风？谁为我们挡风遮雨？这些都是养育我们的父母亲哦。所以如果过去你的父母亲有惹你的气，让你难过的地方，请你饶恕他们，原谅他们，因为我们也有犯错需要他们饶恕和原谅的地方。弟兄姐妹，存着感恩的心，珍惜你所拥有的，因为我们的父母亲会越来越老，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好，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珍惜哈。死后再多的花篮绝对比不上生前的一朵玫瑰花，死后再多的颂词绝对胜不过生前的一句我爱你、啊、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还健在的话，今天哪怕是一句感谢的话，一杯水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是说我爱你、啊、神都会赐福你所付出的、啊、因为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寿，长寿。那么说完敬畏尊敬我们的父母亲，接下来保罗就说什么呢？做父母亲的也要以神的爱与孩子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互动的，这是互动的。保罗他这里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过度的使用我们做父母的地位，对我们的儿女有不合理的权利或者是反复的挑剔，因为这个会造成子女对父母反感，触动他们的怒气。当然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自然不会溺爱我们的孩子，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教导做父母的，我们要用温柔的品格，我们要用温柔的这个属灵品格来对待我们的孩子，这个会使我们的儿女尊重我们，并且他们也乐意听从。如果你太过苛刻或者是严厉的话，这个会让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失去信心，无所适从，甚至他们可能 会这个灰心，将来可能就会有很深的这个自卑感。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求父母要温和的对待儿女，同时呢也要让自己成为一本活的圣经，来成为教导孩子来走成圣路程的好榜样。我曾经在主路学一个孩子，有一天来他说，传道我很不喜欢品格第一的这一个的课程。品格第一是一个课程，帮助孩子从这个属灵品格九个这个圣灵品格延伸到49种的这一个的品格，是一本的 一个的课程了。问他为什么呢？那个孩子只有5年级哦。他马上就回应我说，他说因为我爸爸自己都没有遵循这些的品格，硬是买了这个书哈，叫我把这些品格读熟，而且要我操练出来，所以我很讨厌。爸爸买了书叫我操练，但是爸爸自己没有操练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孩子遵行神的话，我们不要惹孩子的气，我们也要成为一本活的圣经。如果今天我们不读圣经，不好好听到，我们不热心研究神的话，或者是活出神的教导，请问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教导养育我们的下一代说你要活出神的话呢？每一年我们都有儿童洗礼，很多小朋友都在大家的祝福之下归入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儿童洗礼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不是只是拍拍照哦，大家很开心就回家了。儿童洗礼在法规当中是指我们表明我们愿意奉献，表明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孩子给上帝，这个神圣的仪式当中献给上帝。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做父母亲的我们要不断透过圣经祷告，日常的言语，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孩子成为敬拜上帝的人，不是只是受洗好了去主路学，剩下的你自己读了，可是你一定要做上帝的子民，要听话，不是的。我们必须要陪他们一起来过成圣的生活。生命记6:5-7如此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弟兄姐妹，神已经托付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场合，我们都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必须要以身作则，成为一本活的圣经，引导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所付出的来赐福我们的下一代，好使我们的孩子将来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敬畏上帝，成为赞美上帝，成为圣洁的子民，来一辈子来走神的义路。最后弟兄姐妹，有爱的家庭是钱财买不到的幸福，以基督的爱建立起来的家庭更是难得可贵。所以让我们用神的爱建立我们跟我们丈夫或者是妻子我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主里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福气。同时呢，也让我们一起成为容神一人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人的话很有限，但用圣灵，你透过圣灵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继续被造就，好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一起被你塑造，成为荣耀你名造就人的基督徒，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话语里面，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得着你的赏赐。求你引导我们，赐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
帮我们翻开。